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新年平安喜乐。我们基督徒彼此祝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仔细的去想，我们在有什么样的祝福。每一年过新年的时候，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是一个高潮，就在那12点钟撞钟的那一刻，我们都非常兴奋，我们会发很多的微信彼此问候，是不是？越年轻的时候那个兴奋度就越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你可能就越来越 realistic， 就变得更加的现实。你会发现明年等待你的可能不是你憧憬的那么美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做基督徒的，我觉得我们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新。我要把它画成一个曲线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曲线，这样子的一个曲线，现在我们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曲线。我每一次新年的时候，我很幸运啊，过去的两年当中都是新年的时候，我也做了讲道，我看了我的笔记，真的，一年新是一年，我们的那个心智是不一样的心智。如果我今天向大家问好说，祝贺你学习顺利，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身体健康，还后面一个是大家最喜欢的，财源广进，是不是？如果我这样向你祝福，你也是这样的祈求，我们要仔细的去想一想，我们和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和世人有什么不一样？这不是世人也在所求的吗？是不是？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世界上追求的属世的东西是让我们进入死亡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落入这样的陷阱当中？今天是元月二号，还不晚，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一想，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新年愿望。我看了一下我过去的讲道当中，2020年我看了查了一下网上最 popular 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新年的愿景，新年的愿望，2020年是什么呢？是多多运动、减肥、存钱，这是2020年，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网上最 popular 的新年愿望。2021年呢，就是去年呢，最大的愿望，可能因为疫情的缘故，找到真爱，还有找到新的工作，这是2021年。假如我要问2022年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都会说，疫情早早过去，疫情早早过去，似乎疫情过去了，一切都变得那么的美好。可是我告诉你，疫情过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美好。第二个，你也不要痴心妄想，疫情暂时不会过去，暂时不会过去，疫情似乎离得我们更近了，似乎离得我们更近了。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我在这讲到的时候，是武汉快要封城的时候，我讲到说，当我们疫情过去了之后，我们会学习到什么？学习到在疫情当中，我们彼此之间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爱，让我们走得更近。就像那个大麻风的病人，得了病人一样，他们在一起，他们别人都看到他们是最不接近的人，不要接近他们，他们彼此能够接近，是不是？我们记得当时的讲道，去年讲道的时候也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像似乎疫情过去，我们有盼望，疫苗要出来了，打了疫苗就好。现在我们知道打了疫苗照样感染啊，可能会感染的轻一点，但是照样会感染，疫情离得我们越来越近了。去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说几个人得新冠，现在就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已经得了新冠。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虽然没有直接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人已经得了感染，是有的。所以离得我们越来越近离得我们越近，不要想到说我们这个愿望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世上所追求的这些愿望。我们知道2020年那个愿望，什么运动啊，坚持不了多久。 存钱啊，通货膨胀就早就把这个给壁纸了，对不对？还有呢，找到真爱，找到工作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大明星很有人气的大明星，很好的那个真爱也是消失了，转眼间就消失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思想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基督徒在新的一年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愿景，我们是怎么样活出来。我们今年可不可以请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愿望，而且这个愿望你保证100%的能够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愿望越多，我们失败的机会就越多。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而且这个愿望神已经保证我一定能够实现。所以我们就盼望大家就在今天元月2号还不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年的愿望。我们是什么样的愿望？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2020年、2021年。今天我们来到了2022年。主，你的信实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看见。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世上所有追求的这一切是多么的虚空啊，是多么的不值得去追求。但是今天我们就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心智，能够愿意真的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不一样的新年的愿景，让我们能够真是活出你要我们活的样式来，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在今后的道路当中，真的就是做容神育人啊，容神益人这样子的啊，神你要我们在我们身上显的旨意。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完全仰望交托的主的手里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奉靠主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就是按照圣经来讲，今年我有上半年有5次讲道，和以往不一样，我就定下心来，决定呢就是我们就用雅各书，它一共有5章，所以我每一次就讲一章。雅各书呢，你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啊，雅各书好像似乎是没有关联的，没有那个保罗的书信那么有逻辑，但是仔细去读的时候非常的有帮助，非常有帮助。所以今天我就讲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他一开始就说，做神和主基督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闪住12个支派人的安。我们读书信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新约里面的书信，觉得离我们很久远，对不对？我们不知道雅各是谁，然后他写信是写给的，好像是写给闪住的12个支派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不，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写给我们基督徒的，是写给我们基督徒的。所以圣经的每一字每一句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与我们的读者教训使我们使人归义都是有益的。这是圣经的本意，圣经的本意。所以雅各写给12个支派，闪住的12个支派，他是从耶路撒冷写的。那雅各是谁呢？在圣经里面有4个雅各，其中有一个门徒是雅各，西比泰的儿子雅各，那是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雅各。这个雅各写这本雅各书的不是12个门徒之一，他是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所以是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呢，当时小的时候，耶稣是他的兄弟嘛，对不对？他很不以为然，耶稣讲道，耶稣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是反对耶稣的。他觉得我这个弟弟这个哥哥从小看他长大的，他怎么会是神呢，对不对？所以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反对耶稣，甚至嘲笑他。但是后来耶稣定了十字架，耶稣的复活给了他的完全的新的生命。所以就是使徒行传，最后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所以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但是他在这不用他这个肉身的身份向大家问安，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要知道原文他写的是 slave， 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为什么是奴隶呢？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用他的肉身把他赎回来了， 是他是被买了，我们也不是一样吗？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一样吗？所以雅各在这向散住的十二个支派问安，也就是向犹太人的基督徒问安。这些人是被逼迫，斯提凡被杀了以后被迫散居到各地，他们到了各地，在安提阿，在这个亚细亚这些地方受到很多的迫害，他们受到外邦人的迫害，受到犹太教的人的迫害，他们当然也受到世俗的这个风俗的逼迫，所以他们要逼迫的与他们同化。那雅各呢，他是在耶路撒冷写的这个信，我们何尝不是一样呢？我们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来到美国，我们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我们散住在各地，我们今天在沙勒楚，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也受到挑战。所以这本书信写的是跟我们今天有着莫大的关系，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读一本历史的书。雅各最后是大概主后62年，也就是你看主后30多年，耶稣钉十字架，他到62年的时候他殉道。雅各殉道也是很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有基督徒殉道，他的门徒殉道，有的被倒钉十字架，有的被石头砸死，但是雅各殉道是被从圣殿上推下去，他一直在耶路撒冷，最后他们把他从圣殿上推下去，就像当初耶稣被试探人的时候一样，说你从上面跳下来啊，他们就把雅各从圣殿上推下去，但是他也没有死然后他们逼迫他用棍子硬是把他头盖骨打开敲开，最后他殉道。所以雅各是被称为教会的支柱他当时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为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这样的争论，他能够还有就是吃不同的食物不同的风俗习惯的问题，他为整个基督徒里面的合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很有声望的，他又是耶稣基督的亲弟弟，所以大家对他都很尊重，所以他写这样的这个书信。所以这地方我就是提一下，我们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最重要的经文今天呢，就是1章2节到第4节，这里在他说，我的弟兄们，读英文是 consider 他说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中文只翻译出我的弟兄们，就是弟兄姊妹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在今天讲这个道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我不管你是多么的成功，可能你越成功越顺遂，你可能遇到试炼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在这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这个试炼和后面讲的试探在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就是试验，就是试验parasmos 是同一个词，但是很好，就是英文中文都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试炼和试探。所以在这里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也就是你们会遇到试炼。那试炼是什么呢？试炼就是外在的环境的改变甚至是神为了我们的成长给我们预备的外在的不一样的改变这个改变通常是让你感觉痛苦，感觉不舒适的，感觉英文讲叫 frustrated， 就是你很沮丧的不知道怎么面对的，这样子的，通常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落在当中就表明是什么，不是你有意的不是你想要得到的，我们就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也不是说你一定会遇到100个试炼，不是，而是说各种各样的试炼你都可能会遇见。所以你遇到百般的试炼，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都要以为大喜乐。我很建议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读中文也去读读英文，这样的便于你理解的更清楚。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都要 consider pure joy， consider pure joy， 并不是说我落在喜乐当中我就很大的喜乐， 这个它的英文词是你叫纯粹的是喜乐啊，就是把它看作完全看作一个喜乐，这是多么不一样的一个教训。我们知道我们遇到这个试炼的时候，如果说今天你失去了工作，外面环境的改变，对不对？今天你失去了工作，像我这样的拿不到 grant 啊，或者你的工作受到影响，或者你的孩子升学受到影响，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当我们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喜乐的心去面对吗？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吗？我们通常不会。第一，我们不会做的事，我们是不会事先遇到，我们通常不去想这些，不去想这些事情，希望不要来临。我们新年的愿景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盼望我们转运，盼望我过去找不到工作，我今年能够找到工作；盼望我过去这个收入不好的，我今年能够有个好的收入，都是盼望这个改变，是不是？所以很少有人遇到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去有喜乐的。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通常是既没有准备，也没有喜乐，怨天尤人，责备自己，责备自己。那么最所谓正能量的，就是自己的凭一己之力去改变，去把它去掉。有的甚至更好一点的，我们基督徒就向神祷告，神挪去这些，把这些去掉啊！我不要这个，神你是爱我的，我不要这个试炼。但这个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 consider the pure joy， 就是完全的喜乐。为什么呢？他后面做了很好的解释，他说告诉我们说，经过试炼，你的信心经过试炼就会生出忍耐。大家这个中文的意思，忍耐英文叫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其实和忍耐还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所说的忍耐是好像我忍着，但是 perseverance 不是忍着， perseverance 除了忍着还是正确的面对，带着信心去面对，这叫 perseverance， 或者英文叫中文叫坚韧，就是我就是不被打倒，我遇到这个试炼的时候，我就是能够站得住，站得稳。这是神要我们带着喜乐站得稳。然后既然忍耐，就要忍耐到底，就要忍耐到底。我们遇到这样 setback 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不好的境况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忍耐，需要这个坚韧，需要持守，持守正道。他说但忍耐也当成功，就是你要让忍耐去完成他的工作，使他成功，你们就变得 mature 啊，完备啊，全完备 mature and complete 啊，成全完备，毫无欠缺 lack nothing。 所以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应许，如果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就定义，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但是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带着喜乐 persevere， 就是坚韧持守，让神做工，让神成为我们的主。我们通常遇到试炼的时候，我记得我特别印象深刻，柯勇弟兄也有这个体会，就他爸爸出事的那个时候，神给我的一句话就是 be still，你不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安定平静安稳得到力量。神既然看顾他，神一定不会落空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我跟大家讲主日学讲说我们遇到试炼，那试炼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知道是外界的环境的改变，对不对？那外界环境，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常识，就圣经的常识，我想大家都一定有，主若不允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对不对？主若不允许，一切事情都不会发生，主若允许，它就会发生。那主若允许，那么主的心意是不好的心意吗？主的心意是让我们遇到试炼就是给我们带来灾难，让我们摔倒吗？主绝对不是，主的心意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完备，对不对？所以试炼不是测试你有没有信心，要记得，试炼不是测试有没有信心，试炼要让你显出你的信心原来是在那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你有的时候你自己不觉得， 你不知道而已。试炼不是让我们摔倒，试炼和试探不一样。魔鬼的试探是让我们摔倒，但神的试炼是让我们站立得住，让我们站立得住。耶利米书在这里说，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的应许，神给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相信你我啊，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试炼，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带着喜乐去面对。 Consider it's a pure joy， 然后带着喜乐去面对。我们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去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去面对，我们带着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定能够战胜。我们神不可能让我们做我们不能承受的事情，不能承受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话，在读这段经文，我们就再重新来用白话文来说的话，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们呢，你们会落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试炼当中，但是你们要把它看作为完全的喜乐，是一个值得喜乐的事情。因为经过这样子的，你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考验，你就会能够持守，你能够有个坚韧的这个心态，能面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幸。但是在我们来看，不是不幸，是神在试炼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经过这样之后，我们才能得以完全。我们去除那个杂质，我们是金子就会发光。金子不怕火来烧，对不对？金子火烧了以后会变得更亮。如果你是一个铝或者一个铁，火烧了以后就会变得黯然失色，但是金子会变得更亮。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雅各在这里把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给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的试炼我们没有经历过，但他要告诉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经历。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为喜乐，以为纯喜乐，而且呢，我们要忍耐试炼，坚守真道，持守真道，能够有坚韧的这个面对。我相信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一定有个疑问，我若遇到这种不同的试炼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自己没有这样的智慧面对，我没有这样的智慧，我会一定很沮丧。但是我在一开始就讲了，我们要有这样心智，而且这个心智是100%的能够成功的心智，就是什么呢？去向你的主去求啊，去向我们的主去求。所以这段后面的一节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在这个雅各在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去求，求什么，向谁求，我们要存什么样的态度去求。这是一章五节到第八节所说的。他在这里说，你们当中若缺少智慧，他没有说我们缺少知识，或者说你们当中有人不懂圣经的你们去读圣经，他不是这样说，他是说我们缺少智慧的。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个应许非常的重要，他告诉我们，我们求什么，向谁求，然后最后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求。像求什么，是求智慧。我们都知道智慧，谁有智慧？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有知道的可能是社会上的这个道德的观念等等等等，这个文化传下来的东西，那不是真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只有在神那里。所以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觉得无助的时候，我们要去向神求智慧，向神求智慧，而不是说向神去求，而不是说向神去求，神啊，挪开这个，让我不要经受试炼，不要经受试炼。 不是，而是向神去求智慧，怎么来度过、忍受这样子的试炼。第二个是向神求，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看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办法能帮我解决，是不是？我没有工作了，我找不到一个熟人，那可能在国内更加多一点啊，找到一个熟人，我爸爸的、我妈妈的、我爷爷的、我奶奶的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找找他能帮我。这个是我们世人所想求的，但在这里他说，你要求智慧，要向神去求，向我们的神去求，因为我们要坚信，这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全能的神，他是看过我们的神，他的意念也是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降平安的意念。既然如此，神要成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今后的日子当中过得胜的生活，神就必然会参纳到我们。所以要向这个后赐百物的主来求。第三个就是我们求的时候不能三心二意，不能说一方面我们相信我有信心啊，我有信心，另一方面相信自己的眼见啊，我看到这样子走可能更好一点，我就顺着那个去走啊。我们要不能有三心二意，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了，我们不可能既想得到世界的福乐，又想得属灵的祝福，既不忍受试炼，又想得灵性的益处。我们若是这样，在这里圣经上说，你们会什么都得不着，会什么都 得不着。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他是就是随波逐流，随波逐流。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经过百般的试炼，是让我们致死我们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所谓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就是既想要得到世界上的福乐，又怎么样，又想得到属灵的福分，这是不合实际的想法。我们的试炼经过真正的试炼，你 persevere 了，你就是坚持了、持守了，你一定会得到不一样的喜乐。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最近我经历过的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我想特别和大家分享，就是我的妈妈94岁，她过生日的那一天，她很有意思，我妈妈94岁，在这个时候她突然搬家了，你知道老人搬家是很麻烦的事，有一点很大家很重要，就是搬家这件事情对老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妈妈搬家从新疆搬到成都，一个完全新的环境，也不认识很多的人。那我哥哥嫂嫂因为他的孙女儿的缘故，要搬到成都去，那边上学好一点什么。我们就是跟我哥哥他们讲，就是你们尽量的不要太麻烦，有些东西不搬的尽量不要搬。所以他搬到成都也挺好，但是老年人有的时候会疏忽啊，会疏忽。我妈妈疏忽了，她94岁生日那一天，我有个亲戚来看她。非常高兴，他就出去吃饭了。出去吃饭，他就觉得自己挺好啊，成都地方也有安全，也很好啊，比新疆好了很多的，对吧？他就出去了。我哥哥开车带他去一个地方，但是要到吃饭的地方，停车的地方到吃饭的地方有一段距离，他就走啊。因为你看，在新疆他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他天天早上打太极拳，他的腿就锻炼得很好，但是他这段时间就没有运动。没运动以后，到了成都以后，那一天突然要走很远的路，你知道，就像，我们刘牧师在这边，就像那天 hiking 一样的，刘杰也在，那天 hiking 一样的，一出去就回不来，你就得要走回来，你如果你的体力上面有缺陷的话，就显现出来了。我妈妈那个时候，她就后来就腿痛，腿就痛得很厉害，老人家九十几岁的腿一痛，睡觉就不好。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就发生改变。我哥哥不敢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因为他也意识到妈妈九十几岁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有一天洗澡就突然就坐在地上就起不来，他们抱也抱不起来，所以他面临了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将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所以我哥哥不敢给我打电话，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呀，他最后就给我打了电话。我接到这个电话的反应是什么？我真的最有体会的， 就是这个。当时我接到的这个电话的反应不是说哎呀这个天塌下来啊，这个事情来了怎么办，没有，真的感谢神的恩典。我就是当时就感到说这其实是早就该遇到，这么大的年纪总有一天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现在怎么面对，就是这个态度，就是这个态度。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没有急着跳起来说天塌下来了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我想到的就是我们该如何行天路。在这个事情上我哥哥嫂嫂还不信主，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去行天路。第二个，我相信妈妈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不是在他的手里面，不是在我哥哥手里面，也不是在我的手里面，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找一个神医去马上就给他治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这个办法。第三个，我哥哥就责备他自己，他说我不该让妈妈去走这么远的路啊，就是我的错等等等等，他就责备自己。他一责备他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但是我们看到的呢，如果是我是个自私的人的话，妈妈在那么远我照顾不到，是哥哥照顾，对不对？现在遇到问题了，你看你们当初都不注意，责任一推，我们彼此间矛盾很大的矛盾来了。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说不要，事情该发生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我该怎么办？我就跟我哥哥讲，我说他出去走路，他出去吃饭，他走多了，这些都不是你掌控的，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发生，我们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去自责，也不要去责备他人。第三个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怎么去面对。但是神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意念真是超过我们的意念。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在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但是突然有一个想法出现了，我妈妈是搬到成都了，新疆我是一个人不认识，哎，成都我还有人认识啊，我的学生刚刚在我这做博士后的学生回去的，我可不可以找他呢？他是在成都体育学院做康复方面的研究，我可不可以找他呢？我就给他打了电话，哎，打了电话，那个学生非常高兴，他说我有学生毕业的现在在这里开诊所的，我们能够想办法。我哥哥想的最大的理想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哥哥想最大的理想，现在疫情很严重，去了医院进去就出不来，你人进去了医院也不能陪护，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麻烦大了。我哥哥理想的想法就是跟我讲说，最好就是能找一个很有名的医生，给他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一治就好。我说你是天方夜谭，是不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这个学生就找了两个医生，年轻的医生，找了两个医生到我们家去给我妈妈去看病，看了给他做按摩，查出了什么原因，是受的伤，是哪一块肌肉不好，做了按摩，很快他就不痛了，他就不痛了，不痛了以后，然后又是给他做不同的这个 video， 做什么动作，他就康复，他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我回想起来这个，我就觉得真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个博士后在我这的时候，他的妈妈得了癌症，真的很奇妙的，就是他是我到成都的时候看到了他，然后他的领导说，他能不能到美国来？我就让他到美国来，到我这来只有一年的时间，也学不到什么东西，真的一年东西学不了。但这位学生非常诚恳，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在我这就非常好。然后突然来了没多久，他妈妈得了癌症，得了癌症，我就想到了，因为当时我的唯一的想法就是说，他在这里学业并不重要。他在这里学业并不那么重要，他如果在这能认识神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就帮他去找医生，哎，正好成都这个华西医科大学，我们杨燕的先生是那里的肿瘤科主任，我就找了杨燕的先生，杨燕的先生就帮他，你知道他那个时候成都还有疫情，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哎，找到最好的医生，那个医生马上给他诊断了，不是什么，不是这个甲状腺癌，本来都要手术了，准备上手术台了，证明了不是甲状腺癌，证明了是淋巴癌，然后他的治疗就很顺利，一切都很好。所以他回去以后又过来，他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基督徒，我们周围的基督徒对他的爱，他真是有很有感触。 所以这次过年的时候他给我发的信息，他说我在美国所遇到的是刻骨铭心，他说他的真的是对他一生的改变。所以但是我在这里要想要讲的是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90岁到了成都还居然找到一个最适合她的医生，就是因为这个同学在那。而这个同学也是因为在我们这的时候他的妈妈得了癌症。你看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在这里并不是说我妈妈的病得了医治，而是这个过程让我看到了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经并没有说世界上的财富都让我们不快乐，并不是说，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短暂的。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圣经上这里下一面告诉我们什么，下面告诉我们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卑微的弟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卑微的弟兄，真的，你要我们去比一比，你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卑微。但是他在这英文并不是说我们马上就会升高，不是，他在这里说 believers in humble situations or circumstances， 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卑微，对不对？地位不高啊，事业没有成就，孩子也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所有的这一切你认为不够，但是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宝贝，你是神的儿女，这个位置是多么高的一个位置。要 take pride， 他这个意思说 you ought to take pride in their high positions， 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多么的卑微，你们不那么卑微，是这个意思。相反的，富足的要 take pride in humiliation， 他也不是说你富足的我马上就要降卑，使你 一无所有，使你变得一个穷光蛋，什么都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要我们富足的要 take pride in humiliation， 就是我们要为自己谦卑来值得骄傲，要为自己的谦卑来值得骄傲，是这个意思。当然他后面又讲了，你再富有的这都是世上的过眼云云，随时都可以消失。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就是 take pride in humiliation， 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卑微的，我们每一位都是富足。我们在美国能够在这里能够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都不是卑微的，我们都是富足的。我们既不能够因为我们富足就骄傲忘记神，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就去盗窃，我们就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是让我们怎么处卑微，怎么处富贵。但是他话锋一转，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所有这世上的富足都是可以转眼即逝，转眼即逝。其实有的时候想起来，是如果不是在神里面的话，你仔细去想一想，其实是蛮 sad， 就是蛮令人沮丧的。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你世上越不富有，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牵挂就越少，你这个在世上越富有你的牵挂越多，你牵挂越多，那个银行里面那个啊，只是一个数字，对你来讲你一分都带不走，一分钱都带不走。所以在我妈妈出那个事的时候，我为我妈妈感恩的不是说，当然后面我也很感恩啊，就是神医治他我也很感恩，但是我想到的就是我妈妈这一生，她能够79岁80岁的时候能够在这里受洗，她现在能活到90几岁，她能够为她的儿女们都看到她是一个信主的人，能够因此而得福，我觉得这是她最值得骄傲的事，最值得喜乐的事，而不是说他的所谓的这么成功。他以前画的画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地毯都是他设计的，但是那些又怎么样，真是过眼云云，什么都不是，是不是？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在这个世上我看到越来越清楚，我这个领域运动生理领域，我们有几个鼻祖型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大概前年去世的，我每次见到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们在一起吃饭很开心啊，他是世界运动生物化学的鼻祖， 可是他去世了，他所有的东西就是渐渐的消失了，真的是渐渐消失。那他是很有名的了，当然他不会马上就消失了。那很多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说我今天去世，明天我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什么，人家看到的就是一个符号，真言。 Who is 真言？ Nobody， 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让我们要认识到试炼使我们认识今世的空虚，更加的爱神。一个人在顺境中要能够就是相信这个世界是空虚是很难的，但是你遇到试炼之后，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是空虚的，并不值得我们那样去追求。所以圣经并没有说这个世界上的财富绝对不会让我们快乐，所以我们说新年快乐，快乐快快的乐，快快的过去，不要快乐，不会，也不是说告诉我们我们绝对不能有财富，而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所有这一切的短暂空虚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那么我们要可以依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就知道是我们的信心，是这位创始成终的主，他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复活，他给了我们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那个忍耐持守坚韧是有生命的忍耐，有生命的持守，有生命的坚韧，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不是那个短暂的哦，忍一下过去了，我们就过去了。不是，我们是带着正面的态度去持守。所以不要把这个试炼当作不幸，应该是一个福分。在这里一章十二节讲得特别清楚，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在这里他翻译成试探，实际上原则讲这个地方不是试探，是试炼。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不要认为我们遇到试炼了我们就是有福的，不是，我们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要经过那个试炼的人才是有福的。经过他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因为神要给我们的冠冕就是经过这些试炼的我们的信心得，经过试炼的这个信心得到的冠冕，这是神应许给那爱他的之人，就跟那个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个被他所招的人。他并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信都是有益处的，或者有些不信他的人他说嘴里面说爱主爱主爱主，不是。我们可能看那些东西不值得追求，因为如果按照世人的标准可能不值得追求，可是在我们来看是宝贝，是不是？在我们来看是宝贝。所以我看到的像我妈妈那个事情，我看到的最大的宝贝是什么呢？是那个博士后他在美国在这里的一段生活当中，他看到了基督徒的生活，看到了神的光，他有不一样的看见，今后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一个生命，这是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不是那个我妈妈得医治这件事，我妈妈得医治性本身这件事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我最值得的庆贺的是什么呢？是让我认识到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一年之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这不是我能够预见的，也不是我聪明智慧得到的，是神他的手所做的功。好，下面讲今天第二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试探。试探的英文叫 temptation， 中文当然叫试探。试探的来源和试炼不一样，试炼是外在环境的改变，是神所允许发生的事情，而试探呢，它有三个来源。试探有三个来源，第一是魔鬼的试探，第二个就是个世界的试探，世界的罪恶对我们的试探，第三个是我们的私欲，三个来源。但是要大家要知道，试探不是罪，我们不要以为试探是罪，试探不是罪，但是我们接受试探是罪。我们所要做的试炼我们要去面对，但是试探我们要拒绝，试探是要拒绝，不是说我行，我可以面对试探，来吧，不要。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会被诱惑的，而且我们是经受不住试探，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功课。试探是来自魔鬼，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恩典， 我们拒绝试探，不让我们的私欲怀了胎，怀了胎就长大，长大就成了罪，罪就带我们去了死亡，与神隔绝。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试探的来源既不是什么，不是神的试探，神也不受恶魔的试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圣殿那里耶稣受到试探，在旷野受到试探，是不是？但是他没有接受试探，他说不可试探你的主，不可试探你的主。所以他是拒绝试探。我们不要让试探因为我们私欲的缘故而怀胎。我讲到私欲，因为这个试探如果若没有私欲的话，试探是不能够完成的。哪怕魔鬼试探你，但是若你没有私欲的话，是不能够被受孕然后长大然后成为一个罪。我们都知道试探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私欲。私欲是什么呢？私欲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而且是放纵我们的七情六欲，这叫私欲。我们有要吃的需求，我们要有这个饿了要吃，累了要睡要休息，生气的时候会发怒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品性里面的。但是如果我们放纵它，就变成了一个私欲。我们不要让它受孕，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拒绝于门外。然后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要说我们去来吧，我们去接受试探，不要接受试探。我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是让我很有体会，就是我和大家都知道，这个尤其是我们当所谓当教授的，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个下面的人工作不如你的意，是不是？你们彼此间就要有交流，要有交流。交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交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不要有误解，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他错的话，尤其是学生错的话，你希望他能够改进，是不是？所以我和我的博士后有一天就坐在那就讲起来，哎，我的私欲就出现了问题，我的口舌就没有被锁住，我就会把自己的怒气表达出来，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这样做讲的过多了，我放纵我自己的这个怒气，导致了他完全不能承受，他一摔，他说我受不了你这个，我不理你了。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圣灵会提醒你，圣灵就提醒我说你做的是什么，你为什么在他面前不停的去用把你的怒气表达出来，这是我的私欲。好在圣灵的感动，我很快就真的真心诚意地向他道歉，我真心诚意地向他道歉。但是并不说明，并不是说我要他做的那些事情我就不要他做，并不是，而是我是真心诚意地向他道歉。我说我不该没有这样的耐心，我不该像你这样的发怒，我应该是给你时间去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去做，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试探啊，试探是让我们摔倒，是让我们跌倒。我的这个试探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怒气，放纵自己的怒气。你可能会有一些不高兴，有一些这个怒气在当中，但是你不要放纵它，你放纵它，你就让这个趁虚而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遇见不顺境的时候，我们更容易被试探，是不是？今天我工作不顺，我遇到工作不顺，心情不好，哎，那个魔鬼他比谁都知道，他就来试探。所以我们要不能够让我们的私欲接受这个，在我们还在清醒的时候，在我们还在清醒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得抑郁症，最后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拿掉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在还在清醒的时候，就像在今天一样，1月2号，我们在还清醒的时候，我们就立一个不同的心智，我们怎么样？要忍耐试炼，喜乐面对，但是我们要拒绝试探。 我们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就拒绝试探，我就盼望我自己在和我这位博士后或者我的学生将来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更加清醒，我就更加清醒，我就不让我的怒气随意发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这个试探，我们都知道是从魔鬼而来的，从魔鬼而来的。我们不要被我们的私欲引诱，因为他一旦怀了胎，他就会长大，长大就会成了罪，罪就会引向我们，引向死亡。但是这里呢，雅各又告诉我们，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他说什么呢？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好的美善的恩赐，是不要我们去做什么东西给我们的。还有呢，全备的赏赐，恩赐和赏赐，赏赐和恩赐不一样。恩赐你不要做什么，他就给你啊。像我们徐鹏姊妹，他有这样的恩赐来带唱诗，是不是？以前他觉得他没有这样的恩赐，这些恩赐都是神给他的，不需要你做什么。但是我们的赏赐呢，是我们做的对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赏赐啊，包括物质上的赏赐。他说都是从上头来，我们知道这些赏赐。当然我们说物质好像我们又去追求物质，不是，当我们有这样的物质的时候，我们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和那个世人的追求是不一样，和世人的追求不一样。所以他说是全备的这个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最重要的是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这是一个莫大的应许。因为神今天告诉我们，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忍受试炼，叫我们以喜乐面对试炼，让我们得以完全啊！神会给我们各样的恩赐，给我们各样的赏赐，如果你做得对的话，这一些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也不会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里面，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改变了，说今天这个疫苗怎么样了，好了，某一个特效药出来了，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这个COVID 就不是事儿了，不是，我们还会有其他的问题，还会有其他的问题，不要存这样的幻想。而真正踏踏实实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说你们忍受试炼，拒绝试探，神会给你各样的恩赐和各样的赏赐。他为的，因为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用他的真道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呢成为他最宝贵的出熟的果子。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我们的生命在神看来没有比我们的生命，所设立的生命是新的生命，没有比这更宝贵。所以我们谦卑的怎么样，卑微的要升高，要 take pride。我们所谓富足的要知道，这些都是一瞬间就可以失去的，不值得我们去依靠。只有神的这个恩典，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信心，经过试炼才是最宝贵的。好，讲到这儿，雅各又讲到别的事情去了。今天最重要的结束的经文就是听道和行道，听道和行道。在这里他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用。这句经文非常熟悉，我们有的时候是把它拿到什么，把从圣经里面拿出来为我们所用。他在这里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用，不是说我们彼此间交谈的时候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用啊，然后那个讲的不好了，生气了，我就不要就动怒啊，不要慢慢的动怒，或者有人说就根本就不要动怒，不是，他在这里是讲道，他说你们个人要仔细去听道，要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去听道，哪怕你是听过的道，我讲到这里，我要特别讲尼利弟兄讲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已经讲过好几次。真的，我们不能够带着那样的心态说，哎呦，这个我都知道了，我都完全知道了，你不用再讲了，怎么你老讲的还是那一套，不是，每一次都有不一样，每一次都有不一样。因为圣灵他是活的，神是活的神，他给我们的感动每一次都不一样， 所以不要以为那个道你听过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光听得到不行道，你根本就都没有明白道正道。所以他在这里讲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要仔细去听到，而且不要为别人听到，要为自己听到。每一次讲到别人讲到的时候，你要听到的是为自己听，而不是为别人去听。有人听到听了说，这个地方那个弟兄做的不好，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显现在这儿。哦，那个姊妹怎么样怎么样，那天他发怒了怎么样怎么样。哦，或者那个人在背后说了什么话，你看这个圣经上讲的多清楚。光照别人清清楚楚，没有看到自己。所以在这里他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当然大家都很清楚。要仔细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是说，当讲道的人讲到了你，讲到的就是你的时候，你不要说，嘿，你今天讲的这个讲的不对啊，带着怒气去想这个事情，然后为自己辩解。他是说的这个意思，慢慢的动怒。因为他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我们动怒的时候，我们一听那个道说，这个人讲的就是，好像讲的很直白，讲的就是我，然后自己就生气了。大家知道，这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这个人讲的真不好，你看他讲的这个人讲错了，完全有可能。我们都是弟兄，我们神的这个全备的知识并不全备，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理解错误，会讲错，但这不影响圣灵在你里面的做工。所以我们不要带着这个心态去说，看他讲的这个是完全错了，完全错了也没有关系，将来还是可以改的。在神的里面，当你到神的那里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这一切。所以他说，你慢慢的动怒是什么呢？你不能有所谓的易怒，好像这个人讲错了，神的道就被歪曲了，神的道就不存在了。神的道不因为他讲错而就不存在了。所以不因为你的易怒，神的义就成就了。第二个，你如果是因为这个人讲的触动了你，讲到了你，然后你就生气，你的这个怒，神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怒就把你的罪给去掉，对不对？而是因为你只能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神才会看为你是义的。所以这个听道要快快的听，不要动怒，然后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罪是阻挡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听道有的时候听不进去，也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爱惜，你们潜意识里可能我们多多少少在某一件事情上你都会爱惜这个罪，因为爱惜这个罪的缘故，所以你听到的时候你听不进去。首先你就先 set 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不行。你像比方说我就容易犯这个罪，说我追求这个名利，对不对？我追求名利，我要发表好文章啊，我要什么。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说这是很正常的，我作为一个教授，我怎么不去追求这些东西呢？这是阻碍我与神之间的一个障碍。我们要知道，要除去这些淫欲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灵魂的道，也就是我们神的话语。我们要听进去，真正的听进去，为自己去听到，为自己去听到。后面这个我就非常简短了，因为时间的缘故非常简单。他说，你们只是听到但是不行道的，单单的听到的，就是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照镜子照了自己那个丑陋的样子，过后就忘记了。在这里讲到行道，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段最重要的话是保罗说的，因信称义，是吧？因为你信，因为是恩典，因为是神的恩赐啊，神的恩典，你们得救也是因信。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好像行为就不重要了。雅各在这里特别强调，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他说要行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逻辑上很简单，就是充分必要条件，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只有信心但是我没有行为，我的信心就是得以完全，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既要有信心又要有行为，因为你的行为才显现出你的信心， 否则怎么显现你信心呢？你说我相信神，相信神是作王掌权的，但是我在我妈妈那件事情上，我就在行为上，我就是跟我哥哥大发脾气，然后把责任都推给他，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错，这是行为吗？这是信心的表现吗？相信神在我妈妈的身上他是作王掌权的吗？我妈妈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我是这样的相信吗？不是的，当然不是嘛，对不对？所以信心和行为要 match。 他在这里讲说，你们不能够光光听到，我们要注意的是，听到不行道是不可以夸口，不值得夸口。我们光听到是无益的，不是说听到没有益，是说光听到是无益的。我们不要去只是享受听到，每个星期天我来做礼拜，往这一坐，听到很好的讲道，然后自己心里面很有，好像很有得着，但是真正行的时候行不出来，这是表明什么？你的心是塞住的，你的心是塞住的。听到不行道是自欺，他在这里讲，这雅各这么说的，不是我说的。若是你是听到了，你听明白了，但是你不去行道，这是自欺，没有可以好像能够退缩的，或者是说我逢源的啊。我今天我听得很清楚，圣经的道理我都讲得很清楚，头头是道，哪一书章节哪一处都讲得很清楚，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按照自己的去做。听道不行道是不认识自己，因为圣经是愚人读者教训，使人归正，教人学义，有益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行。若我们看不到自己，我们照了镜子看到自己污秽的脸，然后我们一转身就忘掉了，我们不去行道，实际上是如同是这样。他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要行道，然后最后讲的是敬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敬虔的基督徒。他用两个例子来讲敬虔，说若是你是敬虔，但是你锁不住自己的舌头，我们讲话的时候总是伤人啊。我们有的时候讲说，哎，我是心直口快，用这个为自己辩解，用为自己辩解。是的，我们常常会不尽自己的心，就想了很多事情。这是表明我们怎么样？还没有经过试炼，我们的信心还没有经过试炼，我们没有信心的表现。我们若能够有信心的表现，就是要锁住自己的舌头。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心变得纯洁，让我们的心不再那么污秽。因为我们只有污秽的心，才会说出污秽的言语，是不是？只会有污秽的心，才会污秽的言语。所以他在这里说，若是要虔诚，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人，过个得胜的生活，要锁住自己的舌头。你看大卫都这么讲，大卫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啊，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嚼环勒住我的口啊。甚至遇到恶人在面前的时候，本该可以发怒发易怒的，但是他说要用嚼头，用那个把那个驴马锁住的人，把自己的口给锁住。箴言所罗门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唇舌有智慧啊，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们言语上要锁住自己的舌头，要去讲造就人的好话，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要爱，要爱。我们在神的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我们要一个完全纯洁的心，没有玷污的虔诚来到神的面前。当然他举的是一个例子，孤儿寡妇需要有帮助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我们要去帮助，保守自己圣洁的生活。所以整个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说要做 slideshow take home message， 就什么呢？就是你们会落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试炼当中，但是都要以为喜乐，都要以喜乐去面对，然后呢要持守真道，能够忍受这样的这个试炼。忍受的意思不是被动的哦，就行了，我就不管了，然后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而是说带着正面的态度，知道我们这位创始成终的主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与他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与他同行，得以完全，毫无欠缺。我们要抵挡试探，拒绝试探，不让试探在我们心里面受孕， 长大沉醉以至于死亡。最后呢，我们要饥渴慕义的听到，而且要行出来。这就是整个雅各书第一章所给我们所有的教训。所以我就是更是盼望在这个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觉得不是，当然这不是圣经的完全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试炼和试探。我们怎么样面对试炼，我们怎么样拒绝试探，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盼望这个对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过得胜的生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这样的恩典，在2022年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开始，让我们立上心志，就是让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要以着喜乐去面对。我们有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知道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是带领看顾的主。我们各样的试炼我们经过之后，我们的信心得到试炼之后，就像金子一样的闪耀。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不管是魔鬼的试探，世上的风俗的试探，以及我们私欲的试探，我们都要拒绝之外，不让试探接近我们。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我们能够接受试探，我们不能够接受试探，我们要所要的就是拒绝试探。我们也是更是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是饥渴慕义，我们听神的道，明白神的道，也行出神的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主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